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美东时间的2020年11月24号星期二。我这个频道的观众网友主体啊是支持川普的，所以对这部分朋友来说呢，这个星期刚刚过去两天，心情就比较沉重，一睁开眼睛就有一些坏消息看到。我昨天那期节目发表不到半个小时以后，川普总统就发了一条推文，就说这个联邦总务署署长 Emily Murphy 对他表达感谢，他是被人骚扰、被威胁、被辱骂，他还有他的家人还有联邦总务署别的职员都遇到了类似情况。那川普总统就建议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啊，那你就去做应该做的那些事情吧，联邦总务署就可以开始向拜登团队的那个移交程序的开始步骤了。川普总统呢也告诉自己的团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那这个消息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啊。其实在23号深夜，美国国防部也启动了类似的移交程序，也就是川普在推特当中所说的建议自己的团队也做这样的事情。尽管如此，其实川普还是反复强调他并没有承认失败，这些案子呢都在进行过程当中。今天早上他还更新了一条推文，说的是请记住啊，联邦总务署很棒， Emily Murphy 署长干的也很称职，但是联邦总务署并不决定下一任总统是谁。所以看起来不仅在华人之中啊，在美国本地的人当中也有不少人对这个政府职能有误解，以为这个总务署开始移交手续意味着川普认输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联邦总务署呢，它或者被翻译成联邦总务局，它其实就相当于是联邦政府的大管家，它是掌握着联邦政府的资产。那么在拜登团队宣布胜选之后，由于川普一直没有认输，所以这个现任的署长，当然也是川普任命的啊 ，Emily Murphy 呢，遵循潜力就一直没有启动移交程序。那么拜登团队呢，就没有办法进入联邦机构啊，这个门都进不了，不给钥匙，同时呢也拿不着钱为这个接班做准备。所以呢，民主党人当然对此就非常不满。就在几天之前，《华盛顿邮报》还出了文章，就攻击这个 Murphy 署长，就说啊，你顶着不办，就会造成国家权力真空，为日后国家安全带来伤害。所以，这位联邦政府的大管家，其实是这么一段时间以来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呢，是要求他解释你为什么拖延了啊？截止时间呢，其实就是昨天星期一。他错过了这个时间，没有提交自己的解释呢，就会受到更大的压力。还不仅是民主党人，就连共和党的建制派啊，也开始指责 Murphy， 指责这位署长。比如小布什也是呼吁他不要拖延啊，你就开始交接吧。这个小布什呢，还是 Murphy 曾经服务过的老领导啊。还有一些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是要求他开始交接，万一拜登啊进入白宫成功上位了，不要因为这个交接晚了，他很多情况不了解不掌握，给这个国家的过渡阶段造成混乱啊。那当然拜登这边呢也是使劲活动，他的理由呢就是疫情又恶化了，一天十几万的确诊感染，我得尽快接手啊，以后上位呢才能够有效处理疫情啊。还有一大堆商界领袖啊，好像是有160个商界领袖联名写信敦促署长承认拜登是当选总统。所以这个压力呢是从各个方位来，这都还是明枪的啊，还有暗箭，也就是有大量的辱骂、人身攻击，针对他、针对他的家人，甚至他们家宠物都包括进去了。 Murphy 署长在给拜登的信里面呢就把这一点挑明了，就说我受到了很多攻击和威胁，相当于是立下字据啊，我做这一步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咱们总结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进展啊，11月3号选举当天以后，时间已经进入到第四个星期了，所以这个形势啊应该说进入到第二阶段。为什么叫第二阶段呢？也就是在第一阶段是谁在逼着川普认输呢？主要是这么几股力量的结合，民主党加上大媒体加外国政要加上这个商界和科技界，这几股力量一起逼他。而进入到第二阶段以后呢，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势力也开始剥离川普一部分啊，和他脱离开。这些人呢在考虑认可拜登当选，和民主党勾兑妥协保存实力，回到以前那种虽然在野但是两党牵制的老戏码啊，4年以后再问鼎白宫再来这一出。 总务署长呢，他的妥协其实是压力裂变当中的一环，直接促使 Murphy 署长后退的原因就是密西根州他对选举结果的认证，就是发生在星期一。这样一来，这些已经认证了选举结果的州，加上没有什么疑问的州啊，那个选举人票对于拜登来说就超过了270张，就过半了。那 Murphy 署长他在法律上没有什么理由再抵制，他继续抵制的话受到的压力会太大，于是呢就妥协了。那为什么这个密西根州在星期一通过了认证选举结果呢？那是因为州的选举委员会它发生了和威恩县很类似的一幕。这个威恩县呢，故事咱们上个星期讲过了，他本来啊，这个县的选举委员会里面两个共和党籍的委员是拒绝认证选举结果的啊，这个投票的情况和这个选民的登记呢是严重对不上号的，于是呢他们就受到了人身威胁，被人肉搜索，其中有一个委员他家人的具体信息还被网上曝光了啊，于是就害怕了，就签了字，签完字以后呢又反悔了，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了几次，它是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问题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州的选举委员会也是两个共和党籍的委员，大概也是受到了类似骚扰的情况，也是屈服了，一个人投了弃权票，一个人投了赞成票，这样的话就造成拜登在密西根州被认证成为了选举获胜者。也就是在压力之下，从威恩县然后呢再到密西根州的选委会，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断裂掉啊，再传递到联邦总务署的署长 Murphy 这边，他也独木难支，他也就妥协了。那这样的坏消息呢很可能还没有完，我们也许会看到国务院也会和拜登团队合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任总统啊，他要和外国领导人接触，他是需要国务院代为联系的。就是说这个外国领导人在推特上发个贺信祝贺拜登当选啊，这个不算，就是你要认真谈点事情呢，你不能自己去接触，得通过国务院，因为依照美国的法律，平民是不能够代表政府从事外交的啊。这个总统他虽然是后任总统，但是他还没有正式就职嘛，所以也得这个国务院来联系。当年啊，这个民主党就是以这个理由来整川普的第一任国安助理福林将军的，就说他是平民，结果和什么俄罗斯大使之间有联系。既然川普已经说了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那么各个部门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那也就意味着呢接下来这段时间拜登很可能要介入外交。那这一幕发生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于惊骇啊，这都不意味着选举结果的输赢最后出来了，他最后的战场是在最高法院的。但是我们毕竟要面对这些现实情况的进展嘛，怎么看待这些变化呢？这些天啊，就有很多朋友关心我啊，其实是关心我，也感谢大家就留言就提醒我。之前我的节目当中反复强调要有现实感，得接受现实。那是不是咱们也应该就接受现实了呢？我现在很感慨的是啊，今天许许多多的精英啊，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也就包括共和党内很多大佬啊，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其实都不具备斯大林这种独裁者的眼光。斯大林这个人很恶很坏，我们都谴责他不假，但是斯大林是真正具有现实感的人呐！啊，斯大林是怎么个现实感？朋友们都知道，历史上拿破仑和希特勒前后有两次逼近莫斯科，1812年拿破仑是进入了莫斯科啊，1941年希特勒是兵临莫斯科城下。但是呢，1812年那回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他可以放弃莫斯科，向广袤的俄罗斯的腹地撤退。可是1941年德军逼近莫斯科的时候呢，你看斯大林却坚守不退，他宣告退无可退啊，不仅不退，还在红场阅兵激励士气，这些参阅的部队走出红场就上战场。可是喜欢思考历史的朋友有没有考虑过，俄罗斯它不还是那个俄罗斯吗？不管是1812年还是1941年，它的大小没有变化呀。为什么亚历山大沙皇可以退，而斯大林就必须死守不退呢？其实这就涉及到现实感的问题了，因为这两个人的力量来源不一样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他的力量是来自于人民的崇拜，这个亚历山大一世呢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孙子啊，他爹保罗一世 统治只有短短四年多点的时间啊，就死于一场政变。所以亚历山大一世呢，他其实距离他那个伟大的祖母啊，时间非常的近。俄罗斯不管是贵族还是农奴，都对沙皇家族奉若神明，他要撤退是没有问题的，他不会因为就撤出了莫斯科，人们就对他丧失信心了，他的权威不会因为撤退这个事情就受到太大的打击啊。但是斯大林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剧本了，他的权威是完全来自于他的铁腕杀戮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的恐惧，只要他这个无所畏惧的强人形象啊一坍塌，那就一切 game over 了啊！只要他撤出莫斯科跑了，他立刻就会像落水狗一样被自己的人民嫌弃，没准他前脚跑出莫斯科，后脚他就被他身边的亲密战友给干掉了，提着他的人头去向希特勒请赏。尽管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憎恨斯大林，都很讨厌斯大林，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是他那个时代非常有现实感的人，他对人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对自己所掌握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有非常准确的判断。同时呢，这个家伙确实意志顽强，这个苏德战争开打三个月就损失了200万苏军，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够啊死守着莫斯科这座孤城寸步不退呢。当然我们说这些不是为了夸斯大林，是说现在很多精英啊，甚至共和党里的有些人还以为可以勾兑呢啊，延续以前那种模式，日后东山再起。可是要知道啊，这就是严重缺乏现实感。因为经过这次大选舞弊，所谓民主社会稳定根基、政党轮替这个基础啊，它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舞弊真的存在吗？啊，这好像是个法律问题，但是在我这儿来说呢，答案是确定无疑的，它是存在的。拜登是一个从政近半个世纪碌碌无为的老油条政客，在选前他的家族丑闻缠身，疫情开始以后半年躲在地下室里不敢出来，又没有举办任何像样的选举活动，他却夺得了创纪录的8000万张选票啊！这事儿可能吗？这就比一个地方连续一天之内被雷劈三次都更加不可置信。有人说这不奇怪，恨川普的人都去投拜登的票了。一个人呢，他可能因为自己确实很受人爱戴，得到历史上最高的选票啊，创一个记录，却绝不可能仅仅因为你的对手被人恨，你自己再庸碌再无能也能够创记录得到历史最高选票，这严重违反真实的人性，历史上也没有这种先例。更何况川普他又不是一个桀纣一样的君主啊，干了多少多少坏事啊，全民痛恨，事实上有那么多的人支持他呢。有朋友挺关心我，就说文昭这段时间的节目是违背了自己客观分析的习惯啊，支持川普的立场太鲜明会流失观众。谢谢大家的关心啊，如果一个像拜登这样的人都能够得历史最高票当选，我还认可这一点，那我这些年分析这分析那，那才真叫胡扯。我这个频道开了这么几年，抖了不少聪明，也说错了不少话，引大家见笑了。如果我现在算是糊涂的话呢，那么抖了这几年聪明，大概也就是为了糊涂这么一回。11月4号凌晨12点多啊，川普在各个摇摆州一路领先，还是大幅度领先的情况下，拜登是率先出来讲话。他这个讲话我是看了的啊，他是让支持者们保持耐心，说自己正在胜选的路上。所有的摇摆州，什么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宾州，只要计算了每一张票啊，我们就会赢的，大家保持耐心就行了。结果他这一喊话呢，所有这些问题州的计票都停下来了，重新开票以后，拜登得的票就直线上升啊。要知道在4号凌晨1点多的时候，川普在宾州还领先了70多万票啊，这次宾州的投票人数啊，号称超过了690万，超过了70多万票什么意思呢？是领先了 10% 还多，有这么大的差距，没有一回选举还能够反超过来的。最后的结果呢，是拜登得票346万张吧，比川普差不多多出8万张票，就没有这种先例。拜登这种喊话在我看来就太明白不过了啊，就是一个暗号，大家一起动手吧，就像古代宴会上摔杯为号，然后什么刀斧手就杀出来了。宾州今年这个邮寄投票的拒绝率，也就是由于这个书写不规范啊等等原因啊，这个当作废票处理的呢，只有2016年被拒绝的邮寄选票的30分之一，这只能说明有大量不合格的选票混在里面。 如果有人认为这也算阴谋论啊，那我也承认是阴谋论，只不过呢，我希望加个定语，叫做基于常识的阴谋论。大选舞弊在我这边看来是确定无疑存在的，问题是人们有没有勇气揭露它，推翻这个结果。舞弊对于美国这个民主体制的伤害有多严重？超过一场内战，超过了1861年的那场内战。确实内战有流血，可是身体的伤口可以愈合，灵魂的伤口就愈合不了了。孔子有句名言叫做人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死亡啊，流血不是最可怕的，但是这个南北战争落幕了，美国还是美国，它的灵魂保全了。但是舞弊这种事情你要认可它了，美国从今以后就不再是美国了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国，人们对它不再有信任。所以说共和党那些见风使舵的建制派，甚至包括了一些中国的民主自由人士，以为呢这个经过了这一轮折腾，美国的民主还能够回到以前啊，政党轮替相互制衡这种稳定的根基，这是严重的没有现实感。有的人呢是真糊涂，有的人是装糊涂，是自己的利益在里面，这方面他们的眼光确实比斯大林差得太远了啊。咱们这个节目谈股论金了几年，论了那么些股，就是为了谈今天这个金。现实感这个事儿啊，其实你别说和斯大林之间的差距啊，就是和今天的中共相比啊，这些人都有差距。中共就隔着太平洋看美国，都比一些美国人看得清楚。大家是否还记得武汉肺炎期间的那位公民记者方斌？他被抓以后一直没有音讯，最近他的家人是去找这个当局询问，可是你知道派出所怎么告诉他家人的吗？是说这个方斌案呢，与美国大选密切相关，得美国大选出结果以后才能够决定如何处置方斌。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派出所的小片警怎么能说出这么高深的话啊？还把自己这个辖区的一个事情和美国大选联系上了。当然这不是小片警能够说出来的话，方斌的遭遇呢是有国际影响的，所以这个决定它一定是来自于中共的相当层级。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共显然知道这次选举出什么结果，谁当总统，美国会走不同的道路的。所以中国人呢，大家还真的不是吃瓜看客，美国谁当总统是影响着中共怎么样对待自己的人民，大家看出来没有啊？美国要是回到之前奥巴马那个时代的路线，中共势力继续扩张，祖国强大了嘛，可以关起门来继续打孩子，没人敢管了。就在这一段时间悬而未决的时期，你看中共在香港还在加紧推进呢啊，要审判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周庭他们了。美国鹰派要暗淡了，退出领导层了。可习近平这边呢，两瓶茅台酒灌下去才刚刚上头呢，他不会停的呀。这一消一涨，首先就是香港和台湾会非常危险，面临很大的压力。习近平这边所得到的信号是要趁着美国保守派暂时被压下去这个窗口期，迅速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啊！我们研究中共研究了这么些年啊，这点脉呢应该还是耗得准的。当然习近平呢会很热情的欢迎拜登重返各类国际组织啊，拿这些国际组织当那个绊马索，消耗美国政府的时间，而拜登这个老油条政客呢也会很乐意的半推半就配合这出游戏。川普法律团队啊，咱们说一下，他在宾州的案子呢是星期一进入了第三巡回上诉法庭，法庭是要求截止到23号下午4点之前，原告方呢就要提供一份摘要，就要进入听证程序了。所以这个事情对于川普团队是福是祸呀，不好说。一旦他这个时间拖延过了12月14号啊，各州选出选举人团，那么对川普就比较不利啊，拖过了时间没出结果，或者再出对川普不利的结果，对他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呢，反而是川普的法律团队这个时候选择战术性失败比较好，就让这个案子尽快进入最高法院。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啊？这个大选舞弊有什么疑点，有什么问题资料，其实现在啊已经传的很多了，大家多多少少也能够接触到一些。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来讲，是靠良知做出裁判的时候了，良知才是心中最后的底线。希望的这种情感，它是人类情感当中非常可贵的一部分，因为有希望啊，它能够让我们承受非常大的煎熬。希望和信仰相结合，就是很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个案子呢还在继续，川普没有放弃。就算这个川普他自己法律团队的案子受到一定的阻碍，还有林伍德律师和鲍威尔律师他们的这个案件是另外一条战线啊，也有希望取得突破。但是坏消息啊，应该也还没到头，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之内我们还会听到一些。那么这段时间呢，就让我们互相鼓励，坚持到最后。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今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同时也是会员 APP 上，是鱼狗鱼啊所带来的清朝奇案教魂的下半部分啊，咱们下回再见，谢谢大家。